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，史丹利博士主讲，华语配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，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。在整本圣经中，我们到处都看见神对许多人发出特别的呼召，比方说亚伯拉罕听见神命令他离开家乡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摩西听见神在烧着的荆棘火焰中向他说话，呼召他出来做以色列人的领袖。而在新约圣经里，主耶稣呼召他的十二个门徒，后来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保罗等等。直到今天，神依然在呼召人。而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神的呼召，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。
要是今天晚上你只能够接听一个电话，你最想听见的人会是谁呢？为什么会是这个特别的人选呢？是不是因为他对你非常有吸引力呢？又或者是一个你心仪已久的人呢？或者是你想得到的一些特别资讯呢？还是一个你渴望和他相爱的人呢？你为什么想和他交谈呢？而你又会跟他谈论些什么呢？今天我所要讲的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呼召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十一节，让我们一块儿翻开圣经，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，我们看到第十一节。保罗在这里向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，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我们就先看到这儿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人问你，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呼召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请弟兄姐妹留意，神的呼召就是神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，然后把一个个人的特别的信息传给我们。这信息要求我们去做出某些决定，或者是采取某些行动。我再说一遍，所谓神的呼召，就是神把一个关乎我们个人特别的信息赐给我们，要我们去做出决定和行动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必然听过神的声音，我们都听过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发出的呼召，而圣灵就帮助我们对神的呼召有正常化的回应，因此我们才成为基督徒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呼召，我来教会呢，是因为朋友的邀请，是因为我个人对信仰的好奇，我想更多了解，更多知道一个究竟，又或者呢，我是无意间接触到基督教的道理而已。不错，这些人表面看来好像是个人自己去寻索，是出于自己的一种意志，也可能是出于别人的邀请，然而在这背后呢，依然是神主动对我们心灵所发出的呼召。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去寻索，然而若不是神的呼召，人是不会主动来到神面前的。因为圣经上清楚地说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。生命中最严肃的事，莫过于听见神的呼召，觉悟到宇宙全能的神在向我们说话，给我们特别的信息，而且期望我们可以做出回应，配合他的计划，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 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我们要非常认真地看待它。关于神的呼召，有几件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事情。首先，神的呼召是特别的。神从来不会说，这就是我希望你要做的事。神不是这样，神每一次向我们说话都是为了特别的事，是关乎我们个人的。神也不会说你们全部，不是的，神的呼召是非常独特而个别的。第二方面呢，神不会表达出他的期望和可想，神每一次给的都是命令。那就是说，神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愿，像我们人跟人说话那样啊，我希望你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神不会这样向我们说话，神一开口就是命令，就是神的吩咐，那是要我们去做的，是要我们做出回应的。当我们想到从神而来的呼召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这是全能的神在向我们说话。其实自有人类开始，自从神造人开始，神就向人说话。我们看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三章，当时亚当夏娃犯了罪，吃了神所吩咐他们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然后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就躲藏了。圣经说呢，天起了凉风，神在园中行走，要寻找他们二人。创世纪第三章的第八节第九节经文说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。圣经所记载头一个呼召，就是关于责任的问题。神要亚当亲自交代他所做的事。神在圣经里不但呼唤亚当，也呼召亚伯拉罕，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边。神呼召亚伯拉罕，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，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。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亚伯拉罕只知道神命令他这么做，于是他就顺服神，神说一句他就抓住一句，亚伯拉罕就顺从神，就照着去做了。后来到了出埃及记，我们看见神呼召摩西，神在烧着的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呼召他，差遣他回到埃及去，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脱离埃及人的辖制，结束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为奴的生活。到了新约圣经，我们看见施洗约翰，他是耶稣的先锋，他来是为主耶稣铺路的，是在耶稣基督以先来，为要向当时的人宣告主的来临，这显然也是由于神的呼召。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十二个门徒，主耶稣的话很简单，只是向他们个别的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然后呢，门徒就分别回应了主的呼召，做了主的门徒，跟随耶稣。然而神对人的呼召没有停止在这儿，直到今天，神依然继续不断地在呼召人，不论是有名望的、有地位的，亦或是没有名望的、没有地位的，神都一样的呼召。在人类历史中，从来没有一个时期是没有神的呼召的，因为神一直在做工，一直在呼召不同的人，来完成他的计划和旨意。直到今天，神依然在呼召人，并没有间断。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，到底我们对神的呼召认识多少呢？我们又以怎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？根据神呼召的性质，我们可以把神的呼召归纳为三大类。这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神在许多人生命中的作为，我们做三方面的归纳。明白了这三种呼召之后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说每一个基督徒、每一个弟兄姐妹必然听过神的呼召。头一个呼召是什么呢？就是救恩的呼召。神呼召人进入他的救恩中，这是基于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或者说十字架是救恩的呼召的基础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神明明的告诉人，犯罪的必然死亡。 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人的结局只有一个，就是死亡，再没有别的出路。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神呼召人进入他的救恩中就没有意义，因为神明明知道犯罪的人要灭亡，这是神所命定的，这是不能够更改的。那么人还有什么出路呢？神既然已经定了世人的罪，他又怎么能说要给人救恩呢？这听起来似乎是有点矛盾。问题的答案仍然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十字架到底是象征什么呢？它在神面前又是代表着什么呢？十字架其实不仅仅是个记号，而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真实的事件，是历史书里边清楚记载的。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来到世上，在肉身显现，在历史上做了一个人，名叫耶稣。而他到世上来的目的，根据他自己的自我叙述，他来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，他来是要把世人从罪恶和死亡的中间拯救出来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，为罪人还清了罪债，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而神接纳耶稣的代死和赎罪，因为耶稣以无罪之身代替我们受了刑罚。因着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，神使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，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，反而乐意赦免我们，称我们是无罪的人，看我们就好像是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样。不但这样，神还接纳我们做他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面前，不用惧怕，因为神不再定我们的罪，有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，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，我们可以享受救恩的成果和欢乐。这是神赦免人唯一的方法，就是他亲自担当世人的罪孽，做了代罪羔羊，好让人从此得以脱离罪恶和死亡，得称为义，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义披在我们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呼召就是得救的呼召。这呼召的基础是基于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而这呼召的代价是最大的，因为神付出了他儿子主耶稣的生命。对于这救恩的呼召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回应呢？圣经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神做了主动，他主动进入人类历史中，他主动的宣扬天国的信息，他主动的走上十字架，主动的彰显他的爱。神又乐意赦免人的罪，让我们做他的儿女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呼召，就是救恩的呼召。那么第二个呼召是什么呢？是成圣的呼召。在新约圣经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那儿，讲到了神的旨意，就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代中分别为圣，过圣洁的生活。请我们一起来看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五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经文说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，神清楚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像他那样的圣洁。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，单单属于神。所以一个成圣的生命就是一个敬畏神的生命。成圣的生命不是说没有罪污，一点罪都没有。要知道，我们只要一天仍然活在肉体当中，就不可能完全不犯罪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况且我们活在一个与神为敌的世代和环境中，各种情欲的引诱，各种试探，许多邪恶的思想时刻都在影响和侵入我们的心灵。然而作为神的子民，作为属神的儿女，我们要靠神的力量来抗衡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拒绝这些罪恶的行为和思想。成圣绝对不是说不会犯罪，而是说与神同行。成圣的生活，我们说的具体一些，就是与神同行的生活， 把自己分别出来，单单归属于神。我们回应了神的第一个呼召之后，我们就有了新的地位和身份。我们知道自己是得救了的人，有得救的确据，是神的儿女。然而神不满意我们只是仅仅得救，只是单单进入救恩里边，神要求我们成圣，他渴望我们过圣洁的敬虔的生活，他希望我们活在他的引导当中，有圣灵所给的能力和指示，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表现出神圣洁的性情来。而成圣的过程是一生之久的。不错，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神称我们为义，这是地位上的称义，神看我们是义人，是圣徒。但是我们晓得，在实际的生活里，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圣洁，过成圣的生活，讨主的喜悦，那这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目标。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不断学习，不断的求主帮助我们，祈求圣灵的参与，祈求圣灵的充满和引导，才能够实际的活出成圣的生活。没有一个人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成圣的地步，像主耶稣那样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不犯罪，事事都做到完美。因此我们时刻需要主，我们时刻需要认罪，时刻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支取主的赦免和洗净。然而成圣的生活呢，不等于说我们立刻不会犯罪，完全像神，那是没有可能的，而神也没有向我们做出这样的强求。但是神要求我们的心倾向他，渴慕他，爱他，而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他。圣经里边记载很多神的仆人在生活中充满挣扎，有许多的问题，甚至跌倒退后，然而他们无论怎么样的挣扎都不放弃，这正是我们要学习的。神从来不会离弃他的儿女，即使我们落入试探和软弱中，神都不会放弃，他没有丢下我们，他没有撇弃我们。神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儿女达不到他的要求，于是就跟我们断绝关系，放弃了我们，绝对不会的。神有无限的恩典供应我们使用，神知道我们不完全，所以他以无限的恩典以及他的爱来补足我们，托住我们，成全我们。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，靠神的力量去过圣洁的生活。彼得提醒我们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。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痛苦，他怎么样为我们付清了罪债，为了赦免我们的罪而牺牲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活在叛逆他、得罪他的光景中呢？我们又怎么能够不依着他的话而行呢？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，同时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。让我们来问问自己，是谁创造我们的呢？是全能的神。他造我们的目的和旨意是什么呢？不少人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造我呢？我不配，我没有用，你不能用我。这些都是出于自我的个人的想法。其实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怀有目的，因为他深爱着我们，而神的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，因为爱是神的本性，神不需要任何理由去说明他为什么爱我们。好，第二个呼召是成圣的呼召。第三个呼召是侍奉的呼召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做了这样说明，我们一块来看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十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。其实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三个呼召呢，都是神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，那就是说神呼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救恩中。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。不但如此，神继续呼召每一个人过圣洁的生活，以及呼召每一个人都起来侍奉他。这是一步一步越来越近身的道路。得救不过是入门，而成圣呢，却是一生的功夫。我们把自己交给神，顺服神的引导，在生活上成圣， 讨神的喜悦，乐意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走神要我们走的路，这其实就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生。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我们是主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所以很自然的应该为主所使用，应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在生命中荣耀神，做神的工作，使神的心意得着满足。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经文又这样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。这里很清楚地提到，神要我们侍奉他，神拯救我们回来，洗净我们心中的罪和一切天良的亏欠，除去我们的恶行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要使用我们，是要我们去侍奉那永生的神，就是把我们拯救回来的主，一生用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。我相信好多弟兄姐妹都很羡慕属灵的恩赐，也会留意自己得着什么样的属灵恩赐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按着他的意思给每一个信徒都有不同的属灵恩赐，每一个人都有，这是神所赐的。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把特别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，那么我们就从主那里领受了不同的属灵恩赐。而圣灵把恩赐赐给人，是要我们可以侍奉以及彼此服侍，可以照着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其实我们怎么样侍奉神呢？神是个灵，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侍奉他呢？岂不是透过服侍别人而服侍神吗？因为主耶稣清楚地说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间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当我们学习这样做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关怀，一块分担困难，把自己有的跟人分享，彼此相爱，彼此关怀，这就是服侍神了。神预备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他同工，而神所指派给每一个人要做的工作都不一样。在人看来，也许会把很多工作分等级，认为某个工作显然比另外一个工作来得重要，但是在神看来并不是这样。神看每一项工作，每一项服侍都是重要的。主耶稣为每一个人而死，不论一个坏人在人看起来是多么的作恶多端，一个好人在人看起来多么的寻良，多么的友善，但是主耶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付出了他宝贵的生命。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宝贵，一样的有价值。神不轻看我们，他所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让我们彼此配搭，好让他美好的计划和旨意得以成全。那么即使这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不应该拿不同的侍奉岗位互相比较，认为啊，我比别人强，我做的比较多，我的工作比较伟大，这个是不合圣经教导的。保罗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愿主帮助我们。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呢？因为他乐意使用我们去成就他的目的，他乐意看见我们在地上活出他荣美的生命，可以使他的名得着荣耀，得着称赞。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要拯救我们，而且也预定我们要服侍他，以生命来荣耀他。所以不管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什么样的职位，我们工作的性质是什么，我们一样可以在生活和工作中荣耀神。一个做经理的，一个做领导的，跟一个做家庭主妇的，做园丁的，做农夫的，只要他是行在神的旨意中，他分别自己为圣，每天存着服侍神的心态来工作来生活，这就已经是侍奉了。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们最后一块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到二十节。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到二十节，保罗说，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愿主帮助我们，借着他的灵时刻提醒我们留意神对我们所发出的呼召。
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。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，就请你和我们联系，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光碟，欢迎你来电索取，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。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，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，如果用现金奉献的话，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，电话是905-470-1151，905-470-1151。在温哥华的听众，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-800-661-7642，1-800-661-7642。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， 150 Riviera Drive， RIVIERA， Markham， Ontario， L3R5ME。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www.intouchchinese.org。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，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